抽一点空闲，挤一点时间，听一会儿圣书，让生命圣善。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听书栏目。
格林多前书诠释：爱德比知识更有价值。行动准则：关心别人比知识更重要。智论即邪神的肉。我们知道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只会使人傲慢自大，爱德才能立人。若有人自以为知道什么，这是他还不知道他该怎样知道。然而谁若爱天主，这人才为天主所认识。智论吃祭邪神的肉，我们知道世上并没有什么邪神，也知道除了一个天主外没有什么神。因为虽然有称为神的，或在天上或在地下，就如那许多神和许多主，可是唯我们只有一个天主，就是圣父，万物都出于他，而我们也归于他。也只有一个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借他而有，我们也借他而有。不过这种知识不是人人都有的，有些人直到如今因拜惯了邪神，以为所吃的是祭邪神的肉，因为他们的良心柔弱就受了玷污。其实食物不能使我们取悦于天主，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但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这自由的抉择成了软弱人的绊脚石。因为如果有人看见你们这有知识的在邪神庙宇内坐席，他的良心若是软弱，岂不受到鼓励而去吃祭邪神的肉吗？那么这软弱的人，基督为他而死的弟兄，也就因了你的知识而丧亡。你们这样得罪了弟兄们，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为此，倘若食物使我的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的弟兄跌倒。保禄开始引用格林多信徒的另一个口头语：我们都有知识。但请注意，知识并不绝对就是好的，知识只会使人傲慢自大，爱德才能立人。保禄甚至怀疑那些自认为有了光照悟性的人，他们的知识并不像他们宣称的那么完善。显然有些格林多信徒因为有傲气，可能已曾被保禄谴责过，他们却以高超的知识辩称，要信徒放弃吃祭邪神的肉是毫无道理的，因为世上并没有什么邪神，除了一个天主外没有什么神。所谓祭邪神的肉，就只是肉而已，无好坏之别。按照保禄所说的来判断，那些会去邪神庙宇里坐席的，都是一些仗着自己有知识的信徒，他们仍会继续参与邪神庙宇里的宴席。然而良心软弱的信徒只知道这样在庙宇里吃祭邪神的肉具有宗教意义，他们显然为此感到惊讶。居然有人持续这样做，使他们更感惊讶的可能是，甚至还有人在社交上与吃祭肉的外交人混在一起，真是不可思议。原则上保禄同意这些有知识的人的论点，他们根据健全的神学原则行事，邪神是不存在的，只有一个天主。客观地说，依照他们及保禄所知的真理来推论，继续吃祭邪神的肉的决定，在逻辑上说是说得过去的， 但保禄过问的不仅是吃祭邪神的肉的权利的正当性，他清楚地表明，这种行为即使在神学的基础上很合理，但也不能成为绝对的条件，不可以成为做决定的唯一标准。与个人所想的正当权利相比，关怀团体内的其他成员的良心更应有优先的地位。稍早时，保禄曾提醒过这些自认为有属神光照的信徒，他们是在基督内，是在属于天主的信德中享用基督徒的自由。在此，保禄明确地又从另一个角度再次说明，基督徒行使他们的自由权利时，一定要考虑到团体。若持傲慢自满的态度来行使基督徒的自由，而使团体成员感到震惊、愤慨，就如吃祭邪神的肉，只会引起反感，对谁都没有益处。吃祭邪神的肉虽然在神学的原则上是正当的，但却得罪了弟兄们，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这里的得罪基督指的是得罪了整个信徒团体，也就是得罪了本书信后来提到的基督的身体。在此，保禄坚定地对使用这项基督徒自由的权利提出警告，不管使用这种权利的正当性有多么大，但假如因而伤害到任何一位成员，那就是伤害了整个团体。保禄最后说，倘若食物使我的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的弟兄跌倒。这是保禄以第一人称的口气为这一小单元所做的结论，说明自己所要采取的行动是为了对整个团体的爱和关怀而放弃个人的权利。保禄说明自己可以享有宗徒权利，第九章一至十五节。我不是自由的吗？我不是宗徒吗？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你们不是我在主内所建的工程吗？纵然我为别人不是宗徒，为你们我总是，因为你们在主内正是我任宗徒职分的印证，这也就是我对那些质问我的人的答辩。难道我没有取得饮食的权利吗？难道我们没有权利携带一位为姐妹的妇人，如其他的宗徒及主的弟兄并客法一样吗？或者唯有我和巴尔纳伯没有不劳作的权利吗？谁当兵而自备粮饷呢？谁称葡萄园而不吃它的出产呢？或者谁放牧羊群而不吃羊群的奶呢？我说这话，难道是按人之常情？法律不是也这样说吗？原来梅瑟法律上记载说，牛在打肠的时候不可拢住它的嘴。难道天主所关心的是牛吗？岂不是完全为我们说的吗？的确是为我们记载的，因为犁地的当怀着希望去犁，打肠的也当怀着有份的希望去打肠。若是我们给你们播种神圣的恩惠，而收割你们那属物质的东西，还算什么大事？如果别人在你们身上尚且分享权利，我们岂不更该吗？可是我们没有用过这权利，反倒忍受了一切，免得基督的福音受到妨碍。你们岂不知道，为圣事服务的就靠圣殿生活，供职于祭坛的就分享祭坛上的物品吗？主也这样规定了，传福音的人应靠福音而生活。格前第九章似乎离开了保禄在第八章所讨论的 吃祭肉权利的话题，但若仔细推敲，就会发现这一单元其实也是保禄吃祭肉权利话题辩论中构成整体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此，保禄以提问方式指出自己可以自由享用的宗徒权利。我不是自由的吗？我不是宗徒吗？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你们不是在我主内所建立的工程吗？目的是在强调他放弃享用着权力的自由，以作为格林多团体践行基督精神的榜样。有关吃祭邪神的肉的权力，保禄辩称，基督徒不仅要知道他们有享用这权力的自由，同时也有放弃享用这权力的自由，尤其是对团体内其他人有负面作用时，应为他人着想，更应该放弃享用这权力。的确，这就是保禄所说的，而他也做到了。现在，在第九章，保禄以自己宗徒生活所做的事实为例，给格林多信徒举出一个放弃享用权力的典范。一开始，保禄就用强而有力的论点说出，以他身为宗徒的地位，是有权取得饮食的权利。在这一点上，他是自由的，他是宗徒，所以他也享有其他宗徒所享有的一切权利。保禄首先说明，所有宗徒都有他们可以享用的权利。接着，他列举了一些简单的例证：当兵的、种植葡萄园的、牧放羊群的，这些人都靠着他们的职业维持生活。保禄还举出梅瑟法律记载的，牛在打肠的时候不可拢住它的嘴，来支持自己的论点。是的，连对待牛都要以食物给它作为工资的长报。随后，保禄进一步诉说他与格林多信徒间有着深厚交情，这点可以使他比别的传道领袖更有资格享有从他们那里得到物质报酬的权利。随后，保禄说，为了不让基督的福音受到妨碍，他自动放弃享用这权利。之后，他又举出犹太及外邦的传统做法，用以支持他自己可享权利的案例。你们岂不知道，为圣事服务的，就靠圣殿生活，供职于祭坛的就分享祭坛上的物品吗？最后，保禄提出他有权利得到物质资助的论点。主也这样规定了，传福音的人应靠福音而生活。保禄强调，这权利是出于主的指令，宣讲福音者自当有他的工资。保禄宣告自己放弃享用上述权利。第九章15至27节。可是，这些权利我一样也没有用过。我写这话，并非要人这样对待我，因为我宁愿死，也不愿让人使我这夸耀落了空。我若传福音，原没有什么可夸耀的，因为这是我不得已的事。我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假使我自愿做这事，便有报酬；若不自愿，可是责任已委托给我。这样看来，我的报酬是什么呢？就是传布福音时白白的去传，不享用我在传福音上所有的权利。我原是自由的，不属于任何人，但我却使自己成了众人的奴仆，为赢得更多人。对犹太人，我就成为犹太人，为赢得犹太人。对于在法律下的人， 我虽不在法律下，仍成为在法律下的人，为赢得那在法律下的人。对那些法律以外的人，我就成为法律以外的人，为赢得那些法律以外的人。其实，我并不在天主的法律以外，而是在基督的法律之下。对软弱的人，我就成为软弱的，为赢得那软弱的人。对一切人，我就成为一切人，为的是要救那些人。我所行的一切都是为了福音，为能与人共沾福音的恩许。你们岂不知道，在运动场上赛跑的固然都跑，但只有一个得奖赏吗？你们也应该这样跑，好能得到奖赏。凡比武竞赛的，在一切事上都有节制，他们只是为得到可朽坏的花冠，而我们却是为得到不朽坏的花冠。所以我总是这样跑，不是如同无定向的。我这样打拳，不是如同打空气的。我痛击我身，使他为奴，免得我给别人报捷，自己反而落选。保罗在完全巩固了他权力的论点之后，立刻表明已经自愿放弃享用这权力了。他并清楚明说，他之所以这样写，并不是想要勉强格林多团体给他酬报。保罗迂回地继续解释，他之所以不享用这权力的动机，乃因传福音，其实并非他自己的选择，而是天主加在他身上的一个责任。保罗愿意遵行主旨，不管是自愿或不自愿，都是因为天主在推动他。因此，他如此做并不值得夸耀。不过，保罗还是有值得骄傲的地方，也就是他并没有享用他可以享有的权利，他并没有接受传福音工作者应得的供应。相反的，保罗说，他所想望的唯一酬报就是完全没有酬报。这样看来，我的报酬是什么呢？就是传播福音时白白的去传，不用享用我在传福音上所有的权利。所以，保禄呈现出他自己就是放弃权利的表率。保禄接下来的论辩就更清楚了。在一连串修辞技巧的陈述中，保禄描述了他浮船上的策略。为完成要达到之目的，保禄尽量体恤，还就对方的立场使人易于接受福音，以赢得更多信徒。保禄呈现出的自我形象是，在为福音服务时，他并不以自己的利益为前提，而愿按照别人的文化、种族及知识程度的限度来生活。我使我自己成了众人的奴仆，为赢得更多的人。格林多城中的知识分子是把自由及权力的享用牵连在一起，绝对不分开。放弃个人权力，就显示出自己是软弱及愚蠢的。但保禄却能自由地使自己成了众人的奴隶。这看起来虽很矛盾，却是有着真正的自由。这种自由代表为了满足他人的需要而使自己有能力做适应。格林多城的知识分子在享用他们的权力之际，软弱的人受到的是被毁谤及破坏，而保禄放弃权力才是真正的自由之举，带来的结果正好相反，会使他们获得救恩。保禄引用自己宗徒的生活方式，作为放弃享用权力达到自由的典范。之后，他替这一小单元的辩论做了结论。他劝勉格林多团体度有节制、有纪律的生活， 不要只是斤斤计较于吃祭肉或弃绝吃祭肉。保禄取用运动员的图像是极为恰当的。凡是知悉运动员在生活中的严厉考验的人都会了解，竞争心强烈的格林多信徒也能完全了解。格林多城是著名伊斯提米亚地峡运动会之所在地。保禄提醒大家，运动员锻炼自己只是为得到可朽坏的花冠，而保禄规劝格林多信徒也要加倍锻炼自己，是为得到不朽坏的花冠。格林多信徒不能只是无定向的跑或者打空气之拳，他们必须锻炼自己，迫使自己赢得花冠。根据上下文，保禄所做自我训练的劝告，其目的尤其是针对格林多城的知识分子，他们不该因为享用权力而伤害了别人，还自得其满。他们应该做到的是为了整个团体，自己管束自己。